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30多了，没有固定的工作，交不起房租，
我有个朋友也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他比你还惨，他说出来像是个笑话。
漂流已久，在每个港口只能稍作停留，喜乐和哀愁今生不能有我，任风带我停停走走，孤独一角，多希望你能靠在我的胸口，却不愿痴心得到你的温柔，人群之中装作冷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在读书观影节目里面聊天，我是艾贝。
我是艾梦。艾贝呀，听说你最近去看了一部电影，非常有特别的感受，哎，一定要向我们听众朋友推荐是吗？那你又快点跟我们说一说这是什么电影啊。
好啊，其实这个电影呢，其实在美国这边宣传的也不多，我是偶然看到这个公众号，就是手机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一个推荐这个电影，说是在北美地区有上映，正好呢在西雅图有一个影院，还有离西雅图不远就是我所住的那个 Bellevue 也有一个影院上映，这整个华盛顿州只有两个影院在上映。这是就是刘德华监制并主演的一部新年的贺岁片，也是在中国春节档上映的，名字叫人潮汹涌，那英文名字呢叫 Endgame。
为什么你觉得这部电影给你很特别的感受啊？
主要因为你知道这个疫情一年多来真的是很闷啊，很憋，那看突然看到这部电影很特别，因为在美国我是从来没有看过，就是说有中文配音，就它的对白全是普通话中文对白，然后是英文字幕，哎，又是刘德华啊，这么熟悉的一个老牌电影演员，所以一下子就说我就心动了，我就觉得非常的亲切。因为一个是这里你看美国疫情，西雅图的影院都关了很久，好像去年年底开过一段，后来数字又不好嘛，又关闭，这次呢又重新开放，是25%的上座率，就正常的25%的上座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看到一部中文配音的这个华语电影，所以我是觉得特别亲切了。
那你肯去看电影有25%做到25%吗？
没有，这个电影院啊就几乎包场，这个电影院应该有几百个人吧，就我们一拨人去，后来又来了两个人，开始我们去的时候就我们，我前后都空，所以电影名字叫人潮汹涌啊，这个前面其实电影院里面真的是门可罗雀，外面本来你看卖爆米花卖小食啊，这人也会排队，现在都几乎没有人买，走进电影院简直就是空空荡荡，那我真的就是怀疑他能不能赚钱，肯定是亏很多了。所以那天就是电影前面的宣传片里呢，就是说他有一些介绍啊，就是怎么会有在电影的间隔啊，放映的间隔会有消毒啊什么，因为人们都很担心这个安全问题嘛。
对对，因为它关闭很久了，现在又刚刚开放，因为大家肯定还是很怕，而且疫苗也还没有开始全部打嘛，所以还是很会担心去电影院，还是担心电影的就是看看就是安全嘛，对不对？
我个人觉得我去看一下，我觉得还是挺安全的，因为首先根本就没有人啦，非常的空，后面的人离我们老老远，前面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两拨人嘛，后面是就两个人，这个而且他这个中间有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消毒，他是持那种好像消防员用的那种喷雾，就是对着 他是放短片出来告诉我们他们会怎么样消毒每一个角落，他对着整个的座位都用喷雾这样的东西去喷到消毒的液体这样子喷。我是想因为根本没有人，他是也是要这样喷，哎，也真就有点浪费了。但是感觉还是全程都必须戴口罩，当然如果你喝饮料了什么你是可以拿下来喝一下，但是拿好喝好以后你还是要再戴好口罩，全程都是戴口罩的。
对，其实现在到哪里人都非常还是非常非常少，但是其实感觉就不会这么其实人是不多啦，人是不多，就是怕你触碰到的东西可能感染，就是可能是，不过我觉得可能应该是还好了哦。
对，尽量保护吧，尽量保护，回家要洗手，跟别人保持
一定
社交距离，
要摸眼耳鼻口。
对对，尽量。其实
说到票房，刚才艾贝说的票房啊，就大陆这次春节档次的电影，可以真的是很火爆，
非常火。
对，真的就是好很多啦，大陆和台湾都好，就是疫情进步的很快。那根据国家电影局18号中午发布的这个数据显示，那2021年2月11号除夕到17号的正月初六，全国电影票房已经达到78.22亿元，那继2019年的59.05亿元之后呢，再次的刷新了春节档这个全国电影票房的记录，增长了32.47%，同时呢，也创造了全球单一市场单日票房、全球单一市场周末票房等多项的世界纪录。那数据显示呢，今年的春节档次的电影呢，人数呢为1.6亿，比2019年春节档次的1.32亿呢还要增长21%，这也可能是大家都被憋坏了。
对，一个反弹，报复性
疯狂出去看电影。然后截至2月17日哦，全年总评上看这个115.88亿，那观影人次呢达到2.62亿，国产影片票房呢是112.26亿。
全年 so far 到现在总票房100多亿，看起来这个几乎这些票房啊，尤其是春节档，几乎全部是有国产的电影在那里贡献，没有进口电影出来。其中有几部就特别热门，就《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三》这两部电影，分别以25.67亿元和34.81亿元领先票房，领先据占据了这段时间档期总票房，这两部电影就占了总票房的80%左右。那一共有大概有春节档有7部电影左右，那么这两部占了80%左右。还有几部就《刺杀小说家》也有5.1亿元，还有《熊出没狂野大陆》也有3.64亿元，那个新神榜《哪吒重生》也有2.28亿元。那么四神令呢也有2.07亿元，所以就那其中呢，这个人潮汹涌呢其实只是1.41亿元，这是好像在春节档结束的时候啊，这个人潮汹涌还是以第7名的这个最后一名的战绩，所以这个列在春节档的最后一名。那这个是春节假期结束开工之前的数据。
对，其实几乎每部电影啊都是很火爆，就是像这个你好李焕英哦，他这部我原来以为是韩国片，结果是大陆片，
真的蛮像这名字。
对，他的名字取得蛮像韩片的，他这个真是一部笑中带泪啊，然后的一个温情的故事呢，它是在就是在讲一些真挚的亲情的感人的电影。那《唐人街探案三》呢，在延续悬疑推理和喜剧的结构中呢，继续延展了这个唐探系列的风格。那《人潮汹涌》呢，则是以荒诞幽默、以小见大的这个叙事风格呢，聚焦普通人困顿追求的引发而来的共鸣。那合家欢动画片呢，这个熊出没狂野大陆是春节的常驻选手，在工业品质保证、品牌 IP 加持之下呢，受到青少年观众的这个欢迎。那中国风的成人向的动画片呢，就是新神榜的这个哪吒重生呢，柔合了这个国 国潮啊、赛博朋克等元素呢推陈出新。这两个不同风格的动画影片呢，赢得了不同年龄观众层的喜爱。那还有两部视效对商业的大片呢，也是为观众提供了很丰富的这个观影的体验。改编自同名短篇小说的这个《刺杀小说家》，动作和奇幻元素相融，现实与小说世界并行，影片叙事、视效和情感的表达都在线，满意度高达82.6分。
看起来啊，虽然现在疫情这个整个的数据正在好转呢、啊，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恢复，就是在恢复中吧。可是大陆和台湾呢，真看起来就已经恢复的一大半了吧。所以我在这里就是很羡慕，我看看朋友圈里我自己的家乡那些朋友亲人，就是很羡慕这些大陆台湾的人，他们可以像以前一样热热闹闹的过春节，走亲访友，吃饭看电影了，生活已经就正常了。
对，所以还是需要这个适时的就做好防疫工作就可以比较正常。
像我们这里也快一点，太正常了。
对，是。那不过听说就是你刚刚说那个票据的数据，人潮汹涌，虽然是有像刘德华这样大明星票房的保证哦，但是开始前几天的票房好像并不是很靠。
对。
那好像在最好的那几天的档期里面，人潮汹涌反而是排片率倒数第一耶，怎么会这样子啊？
是啊，就是新闻上也是曝光了很多，说这部片子呢就是排片率不高，而且呢它排的片才是午夜幽灵场，那又不是黄金的时间段，然后甚至呢现在很多人买票嘛，都是一些网络的渠道，那可是电影院有的电影院没有这部电影上映，而且你网上卖票的渠道也少，所以在这个春节当中啊，这个七部电影中人潮汹涌是唯一一部没有被猫眼呀、淘票票呀这样线上平台投资的，因为他们也要去投资了才能够获得线上卖票的权。那这部电影也没有被万达院线这样的电影院投资，所以万达院线系列下面的这个影院都不放这部电影，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个人潮汹涌的排片率从一开始就很低，最低低至只有2.8%是在播这部电影。而且你看时间上有午夜长、凌晨长、上午长、吃饭的这个时间长和深夜长，都不是又排片又差，那上座率当然就是不太高了。后来这个电影的
是亚洲吗？还是美？不是美洲？
不是美洲，美洲只有这一部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指在中国地区这样，
亚洲的排片率都很低的。
对。然后这个导演的饶晓志呢，他就发文章恳求呼吁啊，电影院多给排片，但是没有什么效果。那后来的情况就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刘德华他录制了一个视频求排片，马上就引起了全网的网友啊替他鸣不平，说这么好的演员，这么好的片子，怎么不给拍片呢？最后就连央视啊、中央电视台都给人潮汹涌鸣不平，希望院线可以给他多一些拍片。这刘德华的面子可是真大，所以这部片子呢是被粉丝就是唤起来、救起来的一部电影，就是大家都给刘德华这个大面子。最终呢，这个好电影啊，终于是被更多的观众看到了。到2月20号。人潮汹涌的排片已经到达7.6%，仅次于李焕英《唐人街探案三》和《刺杀小说家》。当他的这个人潮汹涌的排片慢慢恢复正常以后呢，上座率就恢复了正常，黄金场几乎是场场都是满场。现在呢，就到昨天的数据吧，好像说人潮汹涌的票房也突破了3亿。可是大家都在说哈，如果这个人潮汹涌从一开始就有更多的排片，因为他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七这一段时间是人们放假的时间嘛，你20号人们都已经上班了，如果是一开始这个春节黄金档就有更多的排片，那说不定春节票房最大的赢家是人潮汹涌。那现在是你好李云焕啊，你好李焕英，还有那个唐人街探案这样的片子，那那片子也很好看，
这样的原因排片的原因，
所以导致他的那个就是票房落后，但是现在有一点后来追上来的感觉。
哦，所以好在就是好电影还是被很多观众就是都会看到。嗯，那这部电影在2月12号大年初一就在国内上映嘛，在北美是2月18号可以看到， 那也是在国内能看到的唯一一部的这个春节档的这个华语电影。那也可能是因为看到这个刘德华在全球华人界的知名度和号召力嘛，因为他的名字去看的电影真的是蛮多的。像我在去年底12月31号去看了这个刘德华和刘青云倪妮合演的《拆弹专家二》。那他这部呢是《拆弹专家二》是中国影史第80部票房突破10亿人民币的这个作品。那是继2019年《扫毒二：天地对决》后，刘德华主演又是邱礼涛导演的第二部过10亿的作品。
嗯，
那台湾
我也看了
那部片，对，很好看，
蛮好看的。
然后我在12月31号上映的时候去电影院看的，然后当然是冲着这个老牌影帝刘德华和刘青云两个人的魅力和演技去看的。然后女主角倪妮也是新生代女演员中我蛮喜欢的一位。那隔天元旦呢，我又看了上次讲的这个《神力女超人》1984年，连两天就是看电影就开心
哦。开心开心的不得了，是的，看电影真的是2个小时非常开心的时间。纵观整个这个华人的娱乐圈啊，刘德华好像一直是天王般的存在。他出道40年，他就红了40年。他拍了160部电影，出了50张专辑，100多张唱片，开了400多场演唱会。可是娱乐圈的劳模呀，今年呢他是59周岁。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他啊，他都不像一个是爷爷辈分的人呢、啊，无愧于娱乐圈常青树这样一个称号。
对，他的身材呀、样貌还是保持得非常好，
非常好。
对，那有人说就是一年一偶像嘛，但是百年刘德华，所以40年是一个人的大半生，流水般的娱乐圈啊，都就是已经恩戴过去了，他还是在唱歌演电影，为什么大家就好像持续会对刘德华特别钟爱呢？其实他是始于颜值，成于努力，忠于人品，刘德华用实力来证明什么叫做这个当之无愧的天王。其实呢，刘德华并不算是这个天才型的演艺人员了。他曾被人家笑说，唱歌不如张学友，跳舞不如郭富城，演戏不如黎明。他的机遇呢，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练当中获得的。他长时间的成功与他勤奋呢，是必然有关系的。那王晶曾经说过呢，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刘德华这样努力的人，他如果不红的话呢，真是天理难容啊。
是啊，现在在这个知乎上也有一个热门的帖子，有几百万人在那追，在那讨论说自律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说自律者出众，不自律者出局。的确呢，刘德华每每在戏中那种近乎变态的这种自律啊，让他成为娱乐圈大佬级别的人物，更是能做到一连几代人都奉他为偶像。他从不把辛苦挂在嘴边，比谁都拼啊。其实他已经到那么高的地位了，他有的时候不那么拼都可以了，但是他都是非常的拼，也从来不去提自己啊有多努力。可是大家都知道他比谁都自律。也许时代在变，但我们会一直喜欢那些真正敬业、有实力，而且人品好的明星，这样的人现在才能被称为偶像。所以我们对偶像其实要有个重新的定义，并不是说长得帅，那个就是说还要有一些给偶像一些其他的一些条件。我觉得说像刘德华这样的人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偶像，他不仅是帅气啊，演技好、敬业，而且人品好自律，有就各方面都是比较一个学习的榜样，这样才称得上偶像。好，
我看到有一些就是这个影迷嘛，在他就是演完拆弹专家二之后，就是提出一些问题问他，就说，哎呀，华仔啊，你都已经快六十的人了，为什么还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么拼命啊？然后他就回答说，我这么拼命不就是为了让你爱我吗？
他很幽默。
对，他的心里就是像这样子想的，所以他做事情他知道他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一点了，不能失去这个影迷嘛。 他在参加开讲了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撒贝宁就是有介绍华仔出场说，不怕别人比你帅，不怕别人身材比你好，怕的是别人比你帅啊、身材又比你好，还起得比你早。
嗯，
所以出道至今呢，华仔和啤酒肚都是无缘的。
哦，是吗？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现在先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跟大家聊一聊今年在北美能够看到的一个春节档的一个电影，刘德华主演的《人潮汹涌》。那刚刚我们就在聊这位偶像及几代人心中的偶像刘德华，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又帅又身材好又敬业。那这个里面呢，就是跟大家聊聊他到底有透露一下他的秘诀吧，看看我们也能不能像他一样这样做到。
对，我觉得这个一定是非常自律的人了。他其实是数十年如一日，像这个苦行般一样很自律。他饮食也很清淡，而且每天锻炼身体，身体都可以才可以可能把这个身材管理的这么好，体重始终都是保持在63公斤，其实是有一点瘦哎、欸，对不对？63公斤，
63，
对，
他也有1.7米多一点，
感觉是蛮瘦的。
因为做电影演员嘛、可能要比正常人还要再瘦一些。
对，因为上镜可能会感觉要会更好看一点。那
他的一个男子这样的身高，我觉得他这个126斤实在是很瘦。
很瘦哎、欸，他很瘦哎、欸，他本人也是很瘦。然后其实他，而且他每天无论工作多晚呢，他就早上还是6点就准时起床，然后每天都还是按程序这个吃斋念佛练功。
是吗？每天6点起床吃斋念佛练功，
他已经是非常就是规律的生活了，包括他的饮食，所以他每天这个必做清单之中哦，就是健身是排第一位。即使工作再忙哦，每天都会坚持这个适量的运动来保持体型。那华仔他总是强调自己其实就是普通人，会吃饭会睡觉，其实他做到的普通人一样可以去做到，但是就是一些这样普通的小事呢，却决定了就是每个人生活状态的差距。那每次在演唱会之前呢，为了保持最好的状态，华仔他都会自己安排严格的时间表，每天进行8个小时的练歌和排舞，还会抽时间健身，包括跑步啊、练气功啊、举哑铃啊、伏地挺身等等不同类型的这个腹部运动。
真不简单，这个效果也真不是盖的。我记得我看到过一个段子，有一个网友就问他，问刘德华说，拆弹专家二里面电影这个断腿的效果是怎么拍出来的？
我有看到，我有看到，
你有看到？你是说过那是真的断了腿了吗？然后这个华仔他就当场表演把腿掰到头上的动作，表示自己的身体还是非常灵活，柔韧度很强。那这个柔韧性呢，是需要长期训练的，长期锻炼才一下子你练不出来。这59岁的这个花甲之年的刘德华仍然能够轻松地将腿抬到头顶，这是与他长期坚持的这个健身是分不开的。还有一方面就我们常说你健身减肥嘛，就迈开腿管住嘴，在管住嘴的方面他也是非常的有恒心。在之前的采访中，刘德华曾公开了他全年的这个日常的食谱，他一天三餐呢都吃谷类杂粮、原味乳酪和白煮鸡肉。然后主持人问他，你每天都吃这一样的东西，你不会腻吗？刘德华说，怎么会腻呢？腻的时候就拉起衣服看看腹肌啊。你说这样的
应该做不到。
这样的食物普通人吃别是一个星期了，我看吃3天就觉得腻了，就是骨这个原味的，就是乳酪和鸡胸肉。别人吃一个星期都腻了，他坚持了这么多年哦，自律到这样。所以难怪人家是40年的偶像，一直保持年轻的状态。
是，所以他的敬业和自律哦，真的很让人惊讶了。那华仔成功哦，其实并不是运气，坚毅的性格还有永不言败的这个正能量的这个个性啊，使得他在这个娱乐圈中啊，一步一脚印，最终就是成为这个娱乐圈中艺人的典范，令人非常敬佩。那这种努力呢，已经是内化成为他的生活的日常，或许连他自己都察觉不到。其实决定人生走向的不是一时的自律，而是长久的坚持。果然呢，没有一块腹肌会是凭空出现的嘛。所以这样的身材谁看了会不喜欢呢？像刘德华这样能火一辈子的这个明星哦，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而且这个世界呢，往往需要这样的明星带给人们温暖还有能量。
对，带给人们正能量。就拿导演啊，这个人潮汹涌导演饶晓志的话来说，这就是一部为刘德华量身定做的电影。在剧本还没有改编完之前，还没有写完之前，这个饶晓志啊就在想，只有刘德华才能演这个角色周全。周全这个角色他是非常努力自律，而在中国这么多的偶像明星当中，就刘德华已经是这个努力和自律的这种标杆，因为多年来他一直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对，其他的这个四大天王里面，现在好像其他几个都比较少有消息了，是不是？
就刘德华好像是最为活跃的一个了。
对，所以好，那我们就开始谈，就是我们不会透露太多的
剧情哈，因为电影还在放。
制作和故事好了啦。那所以人潮汹涌，他是这个饶晓志导演，然后由刘德华、笑鸯、万茜领衔主演的这个犯罪的喜剧片。那影片是根据日本电影盗钥匙的方法来改编的，那引述了冷血杀手周全和落魄龙套陈小萌在一次意外中呢交换了彼此的身份，从而引出一系列 这个音差的幽默的故事。那盗钥匙的方法呢，是一部由内田贤治导演的日本电影，那于2012年9月15日在日本上映。那电影是由芥雅人、香川照之、广末凉子、荒川良良、森口遥子等演员参演的。那该电影在2013年等第86回的电影寻报中呢，获得了10个佳作奖。那在第36回的日本电影金像奖中呢，也获得了最佳编剧奖。那该片就是讲述了一个失败的导演与一名杀手之间的人生的纠结。
那这种有趣的身份互换的这种电影设定的故事呢，其实是很讨巧，你有很多东西可以编织在这个里面。那这部电影当时就获得了，就是这日本的这个。就是盗钥匙的方法，当然就获在豆瓣上获得了8.5的高分呢。那韩国后来也改拍过一版叫幸运钥匙，也是因为拿错了，那就是他拿了另这两个人互换了钥匙以后，身份互变了以后，韩国也拍过一个版本。那盗钥匙的方法，这个日本的原来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日本电影这故事是非常让饶晓之着迷。他自己也曾创作过这个类似，就是说身份互换，当然不是这个，后来没有拍成功了，所以没有去拍它。所以这个故事是饶晓之所喜欢的这样一个类型。那人潮汹涌呢，是讲述刘德华饰演的周全，他本来是在一个要在雨夜中行刺的这个杀手，因为澡堂里发生的一场意外，与肖央所饰演的这个龙套演员。不得志的就是说小龙套这个小演员陈小门，杀手和陈这个演员互换了身份，那由此开始了交换人生的这样一个闹剧。
说到这个交换人生互换身份的这个故事，我就想到这个著名的小说乞丐王子嘛，那就是美国这个作家马克吐温1881年在加拿大发表的，就是1882年他在美国发表的第一部历史幻想的代表作。那这乞丐王子这本书的故事呢，它是背景是在1547年，那主角是两名长相一模一样的小男孩，居住在伦敦的叫做这个乐色院的地方呢，经常受到父亲的虐待的平民叫汤姆，那还有他这个亨利八世的儿子爱德华的王子，那因为不了解他们生活的环境啊，那两个人其实都很羡慕对方的生活，于是他们就相约来交换身份。那之后汤姆就被带回宫廷，爱德华呢则是努力来逃脱这汤姆父亲的魔掌。那爱德华在没落贵族这个迈尔斯的协助之下呢，重新回到王宫。就在这个时候呢，亨利国王他去世了，爱德华是规定的继任国王。经过了多次的冒险之后呢，包括牢狱生活之后呢，爱德华和汤姆即将受免的时候呢，要求汤姆换回正确的身份。汤姆迫不及待的想要放弃这个王位，但是贵族们不相信，原来像乞丐的爱德华才是真正的国王。一直到爱德华他拿出他在离开王宫之前藏起来的玉玺，才向众人证明了他自己是国王。之后呢，安东尼就获得了这个晋升为伯爵，并得到这个从此以后呢，家族族长在国王面前可以坐下的殊荣。而汤姆呢，就获得了国王为了感激而赐予的国王护卫的这个特许终身头衔。还有一部我记得就是2012年的英国电影叫《戴罪羔羊》，它这片呢也是叙述两个毫无血缘的关系的这个男子，他却有着完全相同的长相，但是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引发了这个互换身份的一个故事。其实互换人生的话题好像蛮有趣的，想想如果有机会能和某人互换人生，你会希望换来什么样的人生，尝试什么样的人生？
对呀，好好想一想。
对，我也想过，我觉得，对。
你愿不愿意跟别人互换人生呢？
我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没有很想后来觉得好像没有很想。
是在这个电影里面，那个陈晓萌不是说吗？他说我的人生再烂，那也是我啊。他有没有原因，拼命的就想找到自己的原来的人生。
所以 为什么这部片叫《人潮汹涌》？
哎，这个名字确实很奇怪啊，为什么叫《人潮汹涌》呢？所以很多人也去问这个导演。导演呢是饶晓真的是他这样说，他说这的确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他说他拍的都是一些关注人的电影，那人的概念是体现的比较充分，所以这就是《人潮汹涌》当中的人。那《人潮汹涌》的概念可能就是他的一种直觉吧，一种我们大家都其实很渺小。有那么多人，我们只是这个人潮当中的一份子，就很有一种把自己变得很渺小的感觉。因为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故事，他就好像他之前拍的那个电影叫《无名之辈》，每一个无名之辈，每一个小人物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而这些每一个无名之辈呢会汇集成人潮汹涌的场景，在这个时代的洪流里，不管是无名之辈也好，平凡也好，独特也好，或许你奋勇向前，或许你低落不前进，但都是对人潮汹涌的一个诠释。就是这些人组成在一起，就会有一种向上的力量。可能呢导演说可能这就是这个直觉加上这种每个人都很渺小，但是每个人又汇成了这个时代当中这个人潮汹涌这样一种场景画面感，可能这就是他叫这部电影人潮汹涌的原因吧。
哦，那为什么这个英文名又翻译成 And Again， 好像这个 And Again 和人潮汹涌在意思上完全没有关系耶。
对对，他这个 end game 呢是出现在他是这个人潮汹涌的英文名，所以这个北美上映的这海报上呢他有 end game， 他又在电影当中最后这个场景啊，最后那个就是那个大决战一样的那个场景，那个他们的那个废弃的那个舞台，废弃的一个话剧的一个舞台，他写的就是这个 end game， 那个舞台就是在拍那个 end game。 其实他是致敬荒诞派戏剧大师 Samuel Beckett 1957年创作的这个同名独幕剧，所以最后那个就角色当中陈小敏啊、岳辉姐就是在废弃的剧场见面，他墙上粉刷的海报就是这个废弃的舞台最后一场就演的这个 end game， 所以这其实是向名剧经典致敬的这样一个细节。所以这个改编呢，就是导演他自己的这个改编，因为不是从日本电影这个翻拍过来嘛，那他做了很多的就是说改编。那这个改编有特别好的一些地方，比方说他其中就有几点嘛，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就是他这个电影饶晓志在改编的时候，就中国本土化的设计就做得特别好，没有出现好像这个剧本啊不适合我们这里人，水土不服这样一种情况。还有呢，这个电影的节奏感呢也把握得很优秀，张弛有度啊，这个悲喜交加，这个心情呢，这个情绪的松弛很紧张，设计的特别好，很多元这种感觉。还有他人物的设计和这个塑造呢也是很完整，他的动因故事呢就讲得很明确，不会让人觉得这个故事都莫名其妙看不懂这样。那演员的演出也都是演技就是超出预料啊，荒诞派这个肖央和反差这个刘德华这个飙戏，这两个人之间飙戏，看得让人就是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酣畅淋漓。而且呢有这个电影上很多细节，比方说这个 Endgame 这个海报，这个细节很到位，有各种致敬，像经典致敬和导演的一些小心思在里面，是给电影增加很多回味的东西在里面。
嗯，确实哦，这部片子哦有很多向经典致敬的这个细节，比如啊，致敬刘德华主演电影《五虎将之决裂》，就是在周全对着电视模仿开枪自杀的镜头；还有《旺角卡门》啊，拍戏男演员模仿张学友的表情吼周全；啊，《新上海滩》就是剧组拍民国枪战戏的画面。还有《无间道》啊，麻明在火锅店请周全到他办公室喝咖啡，然后周全与陈小萌持枪对视的时候，啊，《烈火战车》《本田摩托车》《天若有情》啊，周全骑摩托车载着陈小萌追梦人的配乐。那片中呢，很多次都提到这个周星驰喜剧之王。那陈小萌和前女友见面嘛，那陈小萌和曾九荣呢告别的配乐出自该片。那最后理想盘腿拥抱周全，仿效了柳飘飘拥抱这个尹天仇。那陈小萌家中也有演员的自我修养一书。那多次提到这个饶导的这个作品 那辉姐在火锅店用重庆话演唱的歌曲《湖广生》是饶导上一部电影《无名之辈》的插曲。那陈小萌家中有《你好，打劫》剧本，周全与李想曾一起看话剧《你好，打劫》。陈小萌最后去女友的婚礼现场，那饶导为了作为这个新郎的朋友有出席婚礼。那陈小萌还还款的这个钱数呢，对应了这个四位主创的生日，肉铺927元是927是刘德华的生日，烟店514元是万茜的生日514，那理发店47是肖央的生日，那彩票店1028是饶小志的生日，还有其他这个电影的互动，像2019年春节电影《流浪地球》导演郭凡客串的本片，还有拥抱以及片尾感谢来自这个真实的事件，郭凡也是饶导2016年电影《你好，疯子》里面的监制，2021年春节上映的《刺杀小说家》，导演陆扬和主演雷佳音在片中客串。那刘德华和肖央呢，在春节上映的这个《唐人街探案三》中客串，饰演神秘组织 Q 成员。
你说了这么多这个细节，我跟你说，大部分普通观众观影的时候未必能注意得到，比方说他还钱的钱数是主创的生日，我这个了解一下蛮有意思的，这反映了很多
很多
心思，
很多细节哦。
但是我也是感受到一些，那有些比我看电影更加资深的影迷，他们肯定会知道的更多。这种地方，你不断的有会心一笑的这种感受。好，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的时间，我们很快回来。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还是继续聊《人潮汹涌》这部影片。刚刚我们讲到啊，它的电影当中有很多向经典致敬的细节。我觉得一部电影真的要看出味道来，确实是需要做一些功课啊，能够让你可能在观影当中会有更多的体会，甚至于值得去看第二遍都比看多遍。那这部片子呢，我觉得它成功的一个基础啊，就是它的可能是它的这个剧本基础还是非常非常好，然后加上导演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适合本地的一个改编，然后又有刘德华和肖央这样非常演技派的这些主创来给他塑造这个角色。那就讲这个原版的电影是，就是电影呢，就是导演是告诉这个饶小志告诉我们一些故事，说这个原版电影就日本这个电影呢，最早呢是影评人史航啊给他，史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影评人，我在网上看过他很多就是写电影评论的文章，所以呢他就看到这个电影就推荐给饶小志，说问他有没有翻拍的兴趣。那一开始呢饶小志是抗拒的，是拒绝翻拍，因为导演嘛，你说就像作家一样，你去改编别人的还不如你自己写一个，所以他是想做自己的原创的作品。可是之后呢他看了好几遍这个日本的原作啊，他发现故事有打动他的地方， 哎，这就是，然后他就开始进行剧本创作了，然后进行中国化的改编啊，把它本土化改编，大约花了他半年的时间。那在2007年呢，他曾经这个饶小志曾经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叫《爆胎》，就讲述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一个是房地产商，一个是剧团的演员，因为一次偶然的车祸互换了身份，引发了一场很荒诞也很童话的故事。你看，也是个换身份，长得还一模一样。那这个也是车祸，那这一次呢是也是一个失忆的，所以换了身份。哎，这个当时他饶小志写的这个爆胎呢，片子最终呢是没有拍出来，所以这次拍人潮汹涌啊，对饶导而言好像也是圆了上了次的那个创作梦啊，就讲出来了他一直想讲的一个成人童话，一则都市寓言。那导演饶小志的改编真正奇妙的地方呢，我觉得最奇妙的地方，他就是把演员刘德华也加入到周全这个形象的塑造中，或者说刘德华这个人的性格和戏里的周全有高度重叠的地方。所以有人说，这个人潮汹涌有些意外的成为刘德华最好的形象代言，就让观众对他的爱啊更多了，而他也值得，他也配得上观众对他的爱。所以郭帆在这个电影里面客串这个导演的时候，他抱住群演，因为在里面有戏中戏一段嘛，就是郭帆这个他在里面扮演一个导演，他本来就是个导演，他在里面策划就客串一个导演，他抱住就演群演陈小门，就是刘德华扮演的，他那个时候换了身份，他变成了陈小门，他抱住陈小门，他说感谢你对中国电影做出的贡献。那这其实是影片比较好笑的一个时刻之一，也是非常动人的一个时刻，就好像是对刘德华来讲这句话，谢谢刘德华给中国电影做的贡献。
是，其实呢这个人潮汹涌也是算是一部双雄的电影。
对，
那另外一部就是另外一位男主角肖央啦，他的演出也是十分亮眼诶。那一般这类双雄电影呢，都会设置两个强势男主角来互相压制，比如《无间道》里的这个刘德华和梁朝伟，和《喋血双雄》里的这个周润发和李修贤。而在《人潮汹涌》里面呢，两个男主角不但性格和身份迥异，气场也是迥异的。刘德华饰演的这个顶级杀手周全呢，是精准到毫巅的这个细节狂，而肖央是一个市井小民嘛，是得过且过的一个凡夫俗子。那在肖央看来呢，饶小志对表演的要求极为严格的，他喜欢演员在完成既定表演后呢，再有一些即兴的发挥，而这种即兴式的表演呢，所带来的意外惊喜呢，实在令人上头。那镜头内外呢，主演兼监制的刘德华也追求这个完美的表演，而主演肖央对表演的认识更是多于对生活的感性回馈。导演饶小志呢，对表演的态度比较是开放的，大家在一起合作呢，很多新的尝试呢，都在挑战各自的表演安全区。例如说有场戏，陈小萌要被追着打，那肖央随后奉献出三个不同被打反应的这个表演版本。他说自己非常珍惜这次的演戏的体验呢，他觉得很过瘾。那对于这次饰演陈小萌肖央他就说，他向自己生活里面有了借着戏疯一下的这个机会。他说呢，我看到剧本的时候呢，就觉得他和日本原版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剧本呢更加的本土化，更有现实主义，而且更浪漫。那陈小萌呢，他其实不是浮夸，只是没有安全感，他不太敢迈出自己的生活圈，连去洗个澡都要下很大的决心。我没有特别预设呢要演出什么样的这个每一场戏呢，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再加上饶导呢他与我们一起磨合的这个剧本下，在他的要求之下呢，这个角色就自然而然就长成现在这样子了。
对，这个肖央说，他说和刘德华一起演戏对戏是他以前连做梦都不敢做的梦，因为会有觉得会有好大的压力。可是真的他发现和刘德华对戏啊，会给他带来很多的安全感。我看到就是有一个采访嘛，他们一帮主创人员在采访，你就问他，他说十五六岁的他自己就在那里说，他说十五六岁的时候，他说如果有人跟你说，嘿，你有一天会跟刘德华演戏，你会相信吗？然后那个旁边的人就在说，他说嗯，但他说刘德华就说，你是说十五六岁的时候你没有想到我会红这么久是不是？然后肖央就说，哎，他这个角度也是换一个角度，所以他自己笑着说了，他说这次跟刘德华的合作是让他受益匪浅，因为刘德华的表演经验、工作时候的这种严密啊，都让后辈们学到很多。所以虽然人生是互换了，在创作过程中啊，很多表演方法会下意识的去重合，而不是刻意的去模仿对方。比方说到后来啊，在剧组里面，他们叫他的名字啊，一叫周全，然后两个人都答应。然后一叫陈小萌，然后又两个人都答应，因为他们互换是那种默契，就会觉得他们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有一场戏也是在很多媒体采访中被提到的，就是说他们刘德华需要扇肖央三个耳光，为了表现出真实的效果嘛，这种一个人打一个人的耳光这种戏啊，就有点尴尬嘛。但导演又要求真打，然后现场这个声音录下来的声音就是真的啪啪在脸上的声音，要是真打。然后这次的戏又 NG 了很多遍，前后一共数了一下，刘德华不得不扇了肖央36个真耳光。肖央开玩笑的说，最后真的是被打趴在地上起不来。所以呢，这个演员真的背后啊也有很多的辛苦。那
是啊，
那个这两个人都很专业嘛，删完以后呢，导演说看，那么刘德华就赶紧走上去说，哎呀你没事吧，不好意思，让肖央说没关系的，这样。然后对于这两个人的首次合作，刘德华自己也给了非常高的评价，说肖央对我的信任啊实在是太大了，是全心全意投入这个角色。那肖央也觉得这个机会真的跟刘德华这个机会一起演戏的机会是以前是就说就难以想象的，所以他非常的珍惜。
是，所以这个我们也谈谈这个刚才谈肖央嘛，就是这个男主角之一，但我们也谈谈女主角嘛。她其实这个影视里面有很多蛮有趣的元素，包括用各种各样的动物来影射现代都市丛林法则，用《无间道》《烈火战车》等致敬的话语嘛，打乱戏与真的概念。而在诸多的元素当中呢，万茜饰演的女主角理想呢，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陈小萌说过呢，有理想就有希望，那理想代表的就是理想。那在主角三个人的里面呢，其实理想就是最平凡的一个人，陈小萌是失败的代表，一个跑龙套的演员嘛，连房租都交不上，那人生很潦倒啊，但是充斥了喜剧感。那周全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他就是一个杀手，一个刀光剑影的，然后但是是一个有能力有品味的人。那因为失忆呢，换来的是两个人的这个人生的互换。那只是周全呢，他如此的，他像他这样的人中龙凤呢，却愿意用前半生赚来的所有的财富和自信呢，和陈小萌来交换名字，只为了与理想一起开启一段全新的人生。这样的情节寓意呢，其实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理想人生呢，并不是达到怎样高的成就，而是简单快乐。问心无愧，这句话真的说得很好哦。所以和理想一样呢，在平凡中这个绽放精彩，何尝不是大多数人就是梦寐以求的理想嘛。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太大的事业，但是你要过得开心其实最重要。那像万茜来饰演这样子的这个能让周全放弃所有的女人是再适合不过了。从出道以来呢，万茜一直以简单真实的外形和扎实又有深度的这个演技呢著称，包括《你好，疯子》里面挑战七重人格的表演，《新世界》如同最强大的这个脑存在的这个田丹，还有《大唐荣耀》里面美人如玉、剑如虹的女将军孤独， 静瑶幕布精彩呈现。那这一次理想的角色呢，被万茜诠释出来了很多丰富的层次。在工作上面呢，她是敢做敢当、雷厉风行的一个女魔头，令同事们望之胆怯，但是却很信赖她。在家庭里呢，她是阳光般的这个温暖的单亲妈妈，在停车场里面待久呢，就会和儿子像游戏的朋友一样，就是说说笑笑，证明她还有一颗少女心。在感情上呢，她矜持内敛，不会故作扭捏。喝完了红酒呢，也可以摇摇手指说，只差一点点就给足周全机会，也会在小巷子里主动献上一吻。可以主动却不会冲动，这就是理想在里面的这个角色，这个万茜很适合这个角色这样。
是啊，这个刘德华这几年呢，我发现他自己不但自己还有一些好的剧本，他也会在出演，但他好像也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投资一些年轻导演、年轻演员这样的一个事情上。他就《疯狂的石头》也是他投资的，然后有他投资了台湾那个我的少女时代，好像那部电影陈玉珊的也是他投资的，还有好几个，我一下子就有好几个也得，那他的就是会去帮助一些，就是给一些年轻导演和年轻演员这个机会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了不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些人呢，他活老了都晚节不保，反正把他年轻时代积下来的荣誉名誉反而给毁了，而有些人呢，活着活着把自己活成了国宝，或者那个宝贝。我觉得刘德华呢，从业他40年，他以这个一贯的努力、上进、拼命、严于律己这种全方位的偶像和实力派演员的精神，可以说他把自己活成了国宝。说他国宝呢，其实他还不只是他自己好，他还要有一定的责任，就是扶植帮助年轻人，给年轻人机会。那我觉得他现在其实也做到，你看他在这部影片里面，他也是像饶小志啊、万茜啊、肖央啊，那相对他来说也是年轻一辈的演员，那他跟他们的合作也把他们的这个人气给带动出来。那他自己这样一种持久的走红啊，这个也说明啊，这个一个艺人真的是可以成为好几代人的偶像和榜样。那我们这个时代啊，所谓的偶像真的是迅速走红，又可以被迅速的遗忘。可是刘德华却好像变成了一种精神，他的敬业自律啊，他的对后辈的提携都很让人感动哎。
对，这真的很重要。那如果拿这部电影的主旨来说，饶小志演说这个电影的主旨其实不是换个人生，而是换个活法，是人生态度的改变，而不是人生的改变。那我觉得换个活法其实是我们需要认真去面对的。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人生有没有这么一个时候也是想要换个活法呢？其实换个活法这个说法就是人生你在人生转个弯嘛，做些事情你以为你以前不会去做的事情，在不同的年纪呢又走入了一个不同的领域。其实很多人现在在做这样的事情，不一定是当初别人认为你的模样，而是你自己可以创造你自己新的人生和新的未来。这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叫斜杠人生。那我们下次呢有机会来分享一下有关斜杠人生的书籍和一些例子。
好啊好啊，太期待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说，如果你只是想简单的放轻松开怀一笑，你可以去电影院里看看这部《人潮汹涌》，那它会让你在笑过之后或许又会有一些感悟，而且给你有一些回味。如果你想看看一个所谓就敬业的老牌优质偶像给我们展示的一种精神呢，那看《人潮汹涌》，去看看刘德华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希望我们也能成为敬业和自律的人。
是，那就最后让我们来欣赏一段音乐，就是这部电影的片尾曲由刘若英演唱的这个《人潮里》。那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人潮里有个你陪着我， 有什么意义？生活里交错着人生游戏，不要紧，愿陪你赌上性命。如果爱一个人可以爱到真爱里，是否有人爱真爱你的你？人潮里遇见你，幸好是遇见你，因为我遇见你，再汹涌都无惧。